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昨天晚上陈牧师打电话来说邝牧师生病了，所以就临时要出公差。不过这也很有意思，因为陈牧师都是安排讲道的，所以过去一个礼拜里面我们一直在想说五月份我什么时候要过来，五月底，然后想不到昨天晚上就是现在。我想上帝的时间都是最奇妙的哈。这个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在看这个一同天上的这个主题哈。我们想先看一下的经济，这六月23号、24号这个退休会的讲员张志刚牧师。一小段的这个 video 哈，请他放一下。
2008年的时候，在彼岸的特会上，边缘化老弟兄来到我们中间讲了一场道。他说：“我的弟兄啊，这一次我本来觉得主要把我接去了，但是竟然神还留我的性命，神要我做什么呢？”我在祷告中就感受到，在我的生命中有两位弟兄跟我有过节，到现在这个节还没打掉。神既然留我的性命，也许有一天我们在天上，在耶稣面前，我们彼此见了脸红，为什么不现在趁着我活着还跟他和好呢？于是他就打了两个岳阳电话，我不知道他打到台湾还是打到大陆。这位属灵的老弟兄，在他生命中还有一些要被神对付的地方，他就跟他们和好。趁着你还活着，有一天我们不至于在耶稣面前彼此见了脸。3年前的一个圣诞，我每一年都会写一些代表信给我多年在灵里面为我代祷的一些弟兄姐妹，牧者同工。那一天圣灵光照，你为什么不向那两个写信呢？我就跟梅影讲，梅影啊，圣灵现在为我里面有记性，要我给某某某某来写信，师母知道中间的事情，他们会给你回信吗？其中有一位老弟兄，也为主做好多年的老，那时我们刚刚在洛杉矶开到教会的时候，他就是我的属灵父亲。我们常常早晨一起的晨更，但是当我要爱慕成为牧师的时候，在2000年，他就觉得为什么要做牧师？这是你里面的骄傲，为什么不做弟兄？我心里非常的难过，所以我就跟他分离了。这么久了，神突然把这件事情翻出来，神来告诉我说，在你还年幼的时候，我曾经派天使在你的旁边来帮助你，你为什么不念旧情？我们是想到保罗吗？每一封信的背后都是对他的同工也主里的问候。我的心非常的羞愧，我就跟他写了信，给两位的自有过节的同工写了信。这么多年了，当我在圣诞夜的时候，当我把最后两封信扔进邮筒的时候，你知道我里面是很大的一个释放。我知道从此有圣诞不是庆祝2000年前耶稣只是来到地上，而是那位活的耶稣诞生在我的心里。2个礼拜以后，我分别收到了他们的回信，他们年纪好大了，我看到他们自己都是颤巍巍的，其中有人还把他写的书来寄给了我。我相信有一天我在天上，其中一个已经被主接去了，我在耶稣那里，我见到他会不会脸红？不会了，感谢上帝，神释放我了。
好，我们停一下，我问两个问题。张牧师是哪里人？上海口音。第二个，如果他来做我们的牧师怎么样？会不会怕？其实他是我在神学念书的时候我们不是同一个神学院，但是我们很熟，因为我们都在一个教会服侍。那过了20几年之后，我们不是在找传道了吗？然后就想说，我得找找他，联络不太多，因为大家都忙。那张牧师说不行了，我刚刚从德州 Austin 调回这个 Indiana， 就是他受洗的教会。那神正在使用他做一些事工，所以他现在需要传道人，所以叫不动他。我想想，他叫不动你，你来做讲员好了，来做退休会讲员好了。他第一句反应就是：“你敢请我吗？” 为什么不敢？我会骂人呢，怕不怕？骂得好，骂得好。所以这个就所以让你们稍微尝一下口味哈、哦。这个上海不是上海菜哦，他是他很会煮菜，他是个厨师，他也是文笔很好的，他是一个文人，然后后来变成牧师啊、哦。所以他到那个教会呢，他说：“哎，你这去那个教会，你怎么带领这个同工呢？”苏牧师啊，你知道早餐要怎么煮才好吃吗？然后他就煮，他就讲一大堆名堂我都听不懂的。然后他就是我这个早餐煮完之后呢，同工来跟我吃完，他们的心就软了，吃人心软口软，什么都软，然后什么事都好办。我说啊，感谢主，但是你这一招我弄不来，我也不会煮饭。哦，那我们刚刚看那个张牧师他的那个，就是在主面前，在讲道的时候，在活在神面前，在私底下也活在神的面前，就是他就是这么样的执着的、勇敢的去面对自己生命的一些软弱。哦，那我们今天所看的主题呢，这一段主要想看的主题就是一同谦让，就是指第四章的第五节说，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这个谦让呢，这两个字其实是不太好翻译，它有温柔、温和、谦和、忍让，那也有地方翻译做恩慈的意思。那你如果看整个前后文呢，从第一节到第九节呢，所以我们就想说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个谦让的部分哈。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看到保罗在劝有两个同工不大同心啊，就像刚刚张志刚牧师他谈到他自己跟一些属灵的长辈有点卡，那保罗在劝他们。那这个劝的过程呢很有意思，你看保罗在这包括他劝的过程这个里面呢，他的劝的模式也是很谦让的，然后带领他们在恩典中进入谦让。然后从第四节到第七节呢，第七节后面有一个说，神所赐人出为逆来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智意念。保守就像这个当时打仗的时候要束腰，就是平安呢不是我们所想的一个感觉而已，这里讲的是平安呢，它是像一个束腰一样子把你束起来，然后塑造什么呢？塑造一个谦让的一个生命。第八节到第九节呢，我们就看到保罗举了很多的这个八个点要他们思念，然后第九节说，你们要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的都要去行，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所以这里我们想看见，就是当我们在恩典中学习谦让，在平安中学习谦让的时候，那这保罗就是在领受看到榜样的时候，我们学习谦让。好，那这一段经文呢，其实是很不容易谈的经文。我想在深入以前呢，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天阿巴父，我们来到你宝座面前，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里面可能有许多外表的谦让，但是你深知我们的心，我们内心里面没有谦让的品质，没有那个从头到尾一致的温柔的、温和的、忍让的气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气质不是从人来的，不是从地来的，乃是从你耶稣基督来的。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个谦让的这个生命呢，不仅进到我们个人的心中，而且进到整个堂会的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真的是以基督的心为心，被你的谦让所大大的充满，成为一个荣耀你的肢体。奉主的圣名求，阿门。刚这个在志刚的这个讲道里面呢，我就想到我大概15年前来没多久，有一次听陈德修牧师讲饶恕的道，这个 因为你知道做传道人最大的危险是听别人讲道的时候别人很感动，然后我们自己没有不为所动。那那一次很有意思，这个在听陈牧师讲饶恕的时候呢，讲，然后就像张志刚牧师那样，哎呦，我还有一件事情没处理好啊。哦，就是原来我在加州的那个牧师，我想我应该跟他联络。所以讲完道之后没多久呢，我就打个电话过去跟那个之前的主任牧师啊，跟他讲说，某某牧师，请你饶恕我，我这四年在你这边服侍啊，犯了很多错误，也让你很多难过的地方。若不是神借着你啊，我也有很多地方根本不能成长啊，我在为这些你的包容感谢你，也请你饶恕我的过犯啊。那个牧师呢，他讲话就是说，哦，你终于知道了啊，下次不要再犯。好，不过他的回答我们都是交给主，但重点是我应该就是要这样子来到神面前求主，在这么深的这个困难里面，让神来在我们中间的中保来和解。所以当有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现在直接来看第四章第一节，保罗说，我所亲爱我所想念的弟兄，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当靠主站立得稳。然后再过来第二节就开始劝说，有两个姐妹开始在不大同心，所以劝他们要同心。然后第三节说，我求你这真实同父，又他找了第三个人啊，这个一起帮助这两个女人突破。而且不止如此，保罗还想说还有格利勉，还有其他跟他一同做工的呢，大家名字都写在生命册上。这段简简的一到第三节是讲什么意思呢？你注意看哦，什么叫名字在生命册上？那是恩典，是个得救。什么叫你是我的喜乐，你是我的冠冕？这个不是讲，这个不是讲在当时的实况而已。通常这个是讲说，到了主再来的时候，弟兄姐妹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成为保罗最高的喜乐，也成为保罗，他说是我的冠冕，事实上都是基督的冠冕，冠在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所以那个是什么意思？那个讲得胜。所以保罗在讲第一节第三节的时候，是在带领弟兄姐妹如何从得救进入得胜的这个过程里面。但是保罗在讲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在看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不晓得可不可以看出保罗那个，因为他生命的厚度在哪里。我们在讲到谦让哈，谦让事实上是一个生命的格局，因为格局如果不大的话呢，就很难去接纳不同的弟兄姐妹进来，然后成为一个肢体。我们在看保罗的在生命的时候，那个格局是很大的，他能够接纳很多跟他很不同的人，然后成为一个基督的肢体。那不禁要问，那保罗的格局的深度又是怎么来的呢？保罗的格局深度呢，如果你往前看的话呢，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章二十节，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次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然后二十一节说，我活着就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在保罗的生命的深处里面呢，就是有了基督，其他的东西就简单来说，其他东西看不上眼。如果你往后翻到第四章第十一节，这个是很多基督徒常常看的这个部分哦，但是看了很久看不到了。保罗的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他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储卑贱、丰富、饱足、饥饿、有余、缺乏，凡事伯地我都得了秘诀，靠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为什么保罗能够这样的，我们英这个中文是知足，英文叫 content， 为什么我能够 很安息在神面前，然后外面的所有风浪其实都没办法震撼我在心中的满足。所以如果基督真的进了你的心，然后其他所有事情再也不吸引你的时候，你心中就没有东西可以震撼你。所以我要先谈到这个保罗这个生命的这个层次，当生命层次走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再反过头来看四章一到三节，他在劝弟兄姐妹的时候，他生命里面有一个层次，有一个格局，就是因为基督住在他心里面。我们都知道保罗现在是住在监狱里面，腓立比是关在监狱里面的，然后监狱不仅不能关注保罗心中的格局，反而监狱更加彰显出保罗生命里面的格局，监狱关不住他的。那个保罗书信里面那个基督，他说：“我所亲爱的弟兄，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这事实上跟第一章的第六节，他说：“我深信，那在心里面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这个生命的层次在这个里面。当然他知道第二节第三节看到这两个在主里面很重要的姐妹，她们不能同工，她们有挣扎，需要成长。所以保罗是用一个在主里面很深的知足，劝勉两个不同心的姐妹往前走，因为这些一切都是恩典。那我们再看第二节第三节里面有两个字，我劝，第三节我求。保罗的这个整个第一节第三节是让你看到一个很深的一个谦让的一个角度，就是保罗在劝他们的时候呢，他几乎就像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一样，基督是心为心，第二章第六节，本有基督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为同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样式，既有人样式，自己卑微存君顺服以至于死，实在是这样。我们以前说过，这个是放下自己认为当得的地位，当得的权利，甚至放下自己认为当得的生命，这是从一个很谦让的角度出发去劝两个不同心的同工。我上次来的时候呢，我可能提过同样的例子，有一次有一个教会的同工跟另外教会觉得很困难，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哎呀，这是下面怎么活下去啊？这个他这样。”我活不下去了，我们这怎么往下走啊？那我听完了之后，我就捏把冷汗。我捏把冷汗不是为他捏把冷汗，我有自己捏把冷汗。我说：“哎呀，这个似曾相识啊，我好像干过同样的事情。”那我想说怎么劝他呢？哎呀，这个，我想这个神就很有幽默。我说：“某某某啊。”你认识陈德秀牧师，认识陈卓明牧师，这两个牧师容忍我15年，因为我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破碎，很多需要调整的地方。如果他们可以忍受我15年，你难道不能忍受他一刻吗？在恩典里面谦让。我在劝这个时候呢，我刚刚不是说捏把冷汗吗？因为我想说，因为我在跟他劝的时候，我是这样劝，我说：“你如果你这时候能够用谦卑的心去看你的同工，去接纳你的同工的时候，你的生命格局就会拉开，然后用简单的说，用 BCC 这两位牧师生命的格局。”去建立你的教会的时候，你教会的格局就要因着这个打开了。但是我这样讲的时候，其实困难度蛮高。你想想看，他可能牧会不太久，然后呢，我要求他蹦一下变成陈德修牧师跟那个陈德明牧师30年跟40年的这个生命的格局。但是我们就为他祷告，我就为他祷告，然后每一天呢，我就打电话给他，哎，怎么样啊？然后感谢主，我就说我是这样劝他，我说另外同工他的 他的价值体系，他的思考体系可能是这样这样这样，所以你可能不要从你的角度出发，你从他的背他的文化他的价值观还有他的传统啊去了解他，你会发现他并没有什么恶意。然后过了两三天之后，他就跟我讲说，是啊，你讲的没错，他其实你不是那个意思，是我想歪了，然后呢我说我听得很高兴，我说哎这样好，我找陈牧师，我请你们两几个人吃饭好不好？那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这样。所以我们在讲这个例子，虽然都是传道人例子哦，但是其实这些完完全全是可以应用在你的所有人际关系里面。谦让是什么意思？彼得前书描述了一个谦让的品质。彼得前书二章十八到十五节，他说：“我们不仅是顺服那善良温和的，也要顺服那乖僻的主人。倘若良心对得起神，忍受冤屈的苦楚，能够行善受苦，在神看来是可喜爱的。”然后后面就以基督为例子，虽然基督没有犯罪，也没有诡诈，他不骂，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交托公义审判的主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因他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好，那这个你会问说，苏牧师啊，那段话跟谦让有什么关系？其实我就问一句话就很简单，如果有人骂你，然后你不仅是嘴巴不还口，你心里面不还口，通常我们被骂什么还口？我们很乖，我们不还口，但心里面然后心里面呱呱呱呱呱呱呱。好，那第二个更厉害，如果你被害，好，我们也可能表达得很挺平静很安稳，但心里面怎么想？哎呀，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付我，我想办法来对付你，心里面产生许多威吓的心在这个里面。那什么样的人能够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呢？因为被骂在心里面还口，被害在心里面威吓，那个叫做假的谦让。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包括我也有。那什么叫真的谦让呢？那个是生命里面完全被神翻转，然后被骂的时候，你心里面想说，主怜悯我，主怜悯你，唯有主知道什么是真实的。被害的时候，主怜悯我，主也怜悯你，我不需要起来做审判官，你已经是审判官，我不需要做威吓的事情。那你一定会问苏牧师说，苏牧师，你有几次做到这样子啊？你讲台上讲容易啊，你是生命里面有做几次做到这样子？我说的不太多，不过你仔细去观察哈，我觉得圣灵的工作是很奇妙的。那个圣灵在你心里面给你转过来的时候呢，通常你不知道你已经变了。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哈，这个前面感到说在恩典里面谦让，第四节到第七节哈，这整个是连在一起的。你要靠主常常喜乐，然后要是叫众人知道你谦让的心，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恩，将你所要的告诉主，主所赐的出来意外平安，并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心怀意念。我们刚刚讲说平安哦，可能不是一个感觉而已，那个平安呢，事实上是比感觉更深。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里面讲说，当时受神管教的时候不觉快乐，反觉愁苦，后来却为那经过历练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在看上下文的时候，主所赐人世人出外意外的平安，其中有一个可能性就在第三章前面那一段，就是保罗他清楚看见自己过去是如何的假的谦让，甚至是真的骄傲，所以在第三章第六节开始说，就先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将万事当作有损，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丢弃万事，为要得到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而是有因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 什么是真正的平安，是神的意。那苏你要问了，苏牧师你讲这样太抽象了，可不可以举个例子？有一次呢，我在家庭教家庭的那个团体里面分享一件事情，然后就引发了一个姐妹做了如下的分享。那个我先讲，其实他也用两个例子，在家庭团体里面有一个姐妹这样分享，她是姐妹嘛，所以这个洗完澡之后头发多多少少的不小心就掉到浴缸里面那个孔里面去，然后就这个绕梁余音绕梁三日，然后就把水卡住了嘛。然后通常是谁去帮忙呢？老公啊，老公就有时候很复杂哈，我们的做货人都知道哈，拉不出来，下面还有啊，然后再去 Home Depot 再找个工具再往下钻，然后再拉出来，还没拉出来，然后再钻一钻，最后不得已叫人来弄啊。这个姐妹就讲说，我看见我老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从来没有发怨言，非常的谦让的就做这样的事情。那不仅如此，这老公还讲一句话，他这样讲，哎呀，你的头发真的是乌溜溜的，好健康哦，感谢主。好 OK， 你们听的话你们想说这老公有病。我跟你讲哈，这老公比较有意思，他是一个宣教师的第三代，他是个白人，这老公没病，这是文化的差别。什么文化呢？还不是白人的文化，白人不是所有白人都这样，这个是因为他是第三代的宣教士的这个孩子，那个是基督的谦让的生命砰照到他心里面很深啊。他讲这个话哦，我们从中国人角度说，你这个有病，你怎么讲这种话？但是这个老公讲的不是，而且这个姐妹也知道他不是，他不是在讽刺他，他真的是在抓的时候，他说：“哇，感谢主，你这个乌溜溜的头发，这不是做乌溜溜广告，乌溜的头发多么健康哦。”那我听的时候，我其实是很感动的，因为我讲不住这样的话，我讲了之后可能也会被当作说我在讽刺，因为里面的谦让不够。好，另外一个例子也很有意思，那个老公这样谦让的时候呢，他讲话又不是在讽刺，所以他是真的是从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基督的意义，然后产生一个很深的平安，然后产生一个很深的安慰，很深的谦让，然后去面对自己的太太。其实每次这个姐妹在讲她老公的时候，我都很想听，因为听完之后每个弟兄就在那边偷偷的惭愧，因为都差太远了。不过没关系，这老公也是熬了很多年这样出来的，所以虽然他们结婚不太久。好，然后第二个例子是这样子，有一次我在团体里面，就家庭团体里面分享说，这个我们在下面有台湾来背景的，我是这样分享，希望我讲的不会痛苦哈。我说我这样信主久了哈，我觉得奇怪，我的台湾来的背景怎么会让我觉得我好像某些东西觉得很骄傲，我觉得我在骄傲什么啊。我给的这个反省呢，事实上是花了30年哦，所以反省很慢很钝的一个人。然后这个姐妹呢，是国内的某一个省份，这个姐妹的回答哈，然后她的带出来的东西也很有意思。这个姐妹就是说，有一天呢，在教会里面，他们在一个美国教会，在一个教会里面呢，不是美国教会，他碰到一个这个我不知道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碰到一个女的看到她就跟她讲说，哎呀，上海人怎么样怎么样啊，荷兰人怎么样怎么样，荷兰人怎么样，她讲讲然后就批来批去批给她听。好，然后她回到家之后呢，这个白人老公怎么回答？哎呀，这是一绝啊，我待会讲给你们听，这个跟平安的意有关系啊。这个回来她就跟老公讲说，哎呀，这个人怎么跟我讲说，哎，这个省份怎么样，那个省份怎么样，我觉得他实在是太会论断人，太批评人了。 她老公跟她怎么讲？你觉得她为什么跟你说呢？哦，这句话太厉害了。她是不是觉得你可能跟她一样，所以可以听，所以她讲给你听？你知道这老公在做什么吗？一个谦让的生命，有基督很深厚的生命，他不仅仅只是一个温柔而已，因为他平常跟太太是这样的谦让，这样温柔，所以老公用这话跟他讲的时候，他这个姐妹会不会生气？他没有生气哦，这姐妹知道说我老公是为我好，这个叫做谦让里面的谦让的管教啊，不对，不是管教，谦让的劝勉啊、哦，对不起啊，我又用错字了。谦让的劝勉，那他劝勉的时候呢，他心里面没有什么诡诈，他也不是要骂人，也都不是，他就心里面就是真的是有基督的义，基督的平安在里面。然后呢，啊，这样子去劝他太太，哦，那林文说，孙牧师啊，哎呀，很棒哦，人家讲一下，你这几个月前的例子你都记得哦。那你有没有做到？没有。但是呢，我觉得上帝有更幽默的地方，在恩典中谦让，在平安中谦让。我们再来看说，在领受中谦让，第八到第九节，我们还有未尽的话，真实的、可敬的，讲了八点：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美名的、德性的，有什么称赞，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看见的，你们都要去行，是平安的神就给你们。我不知道讲过这个例子没有。我住在 Newton， 但是我不是真的大户人家，所以我住在 Condo。那我们 Condo 很小，只有四户。然后呢，我是管钱的，其实我最不该管钱，因为我数字不是很清楚。Anyway， 有一次其中一户呢，他就需要那个房贷。重新再贷款 refinance， 然后呢，他 refinance 的时候呢，我们对这个邻居是其他三户都对他有点顾忌哦，因为他的个性比较特别一点，所以我们就有点延迟，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哦。那我们就想说，哎，这样子好了，你 refinance 的时候你要写个证明哦，那我是私户。啊，他就跟我说啊，你证明就好了。哦，我就有点发抖了。我说没关系，没事啊，我另外两户都吵来，我们三个人为你签名好不好？好、哦，他也不高兴了。你是不是在拖？哎，你师傅坐很久，你下台。哎，我听得真的是快昏倒了。好，我就在想什么被骂不还口，被害不收威吓的话，那怎么办呢？好，那好，我不是好不容易另外两户都签了名吗？给他送回去。哎呀，我的 agent 说这样不行了，还要改。好、哦，这样一来一回，每次都签名签来签去，给你猜，一共签了几次？
15次。
最完美的7次。签完了之后呢，在 email 里面，我就是说，我的意思，我因为他不是基督徒嘛，我就说好棒好棒，这样签过了。然后发现另外两户都不讲话。然后其中有一另外两户里面一户就跟我讲说，哎呀，我真佩服你的耐性。好，那完蛋了。我在想，这不是我的个性呢，我的个性怎么会这么样有耐性呢？我这从哪里学的呢？我从哪里领受的？我从哪里学习的呢？哦，后来想了半天终于想到了，原来不小心案例之后加入长老会，里面有10个长老。我们长老会当然意见很多，所以随时随地操练谦让，在领受中操练谦让。所以呢，我想说我怎么会那么耐磨呢？哦，原来在长老会磨了几年了。然后看到陈牧师，两位陈牧师都是耐磨的这个先驱，他们都非常的谦让。所以讲了这么多呢，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谦让哦，通常是不太深，而且停留在外表的。但是当我们认识主之后，主耶稣基督用 不同的环境，用旁边的人一步一步的调整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一起进入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一同谦让，而且是可以达到的。哦，你说苏牧师你怎么那么有把握？没关系，这样子好了，若神许可，你们就在这个教会待个20年，你一定会谦让的。我们一起低头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宝座面前，主，真的是在我里面什么都没有，我们没有基督的品质，没有基督的生命，但是你竟然为我们献上你自己。当我们接触这么深的爱之后，你这样的谦让，我们岂能不谦让吗？你这样的温柔，我们岂能不温柔吗？你这样的忍让，我们岂不忍让吗？主啊，你这样的生命灌注到保罗生命中，灌注到腓立比教会生命中，灌注到两个陈牧师生命中，也会灌注到弟兄姐妹生命中，因为这实在是奇妙无比。我们献上我们感恩，奉主的圣名求，
阿门。